老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请翻开《俱舍论》编号018讲义第70页。上一周的课程是说明到73页的科判刮胡小 B 的地方，不过由于接下来的讨论会关系到论师对于缘起法，一切的缘起法分别说成四类，跟一般所熟悉的无明缘行乃至生缘老死的12支缘起，它的范围涵盖的范畴是不同的。因此，请先看到讲义70页，论文提到又诸缘起差别说是，关键是在于说，所谓的诸缘起，也就是这世间的一切因果，而不只局限于12支缘起而已。12支缘起只局限在有情，有为法。如果是流转门的话，就是有漏的。但是一切这诸缘起呢，就是一切的缘起，差别说是其中的范畴就不只局限于有情有漏的12支缘起而已。那第一种所谓的刹那缘起，它的定义在目前的资本讲义是没有罗列出来的，到时候修订版会补充相关的定义，如黑板上有写，这是引自于《顺证理论》卷37。你更正卷27吧的内容有提到说，所谓的刹那缘起呢，是因与果具实形式。因与果具实形式。接着论文引用契经做说明，如契经说，眼即色为缘，生于眼识等。那等的意思，也就是乃至于意即法为缘，生于意识。好，那因此刹那缘起它的基本定义关键就在于因果是同时的，因果是同时存在于时空中的。比如说以眼色为缘，眼即色，眼根即所缘境色，这就是因。那生于眼识，是眼识就是果。那眼识跟眼根即色尘，它是同时存在的，是同时存在的。那因此这样的例子就符合所谓的刹那缘起，就是因与果是具实在同一世的。好，那关于连复缘起呢？定义请看讲义71页。注脚121，刮胡一。普光的俱舍论记有引用到顺证理论，同样是出于卷27的内容，请看到论记引文的倒数第二行后，故证理云，连复缘起为同一类因果无间相属而起，同类或者是异类。同类或异类是指什么呢？是指因跟果是同类的，或者是异类的。比如说善因生所谓的善果，或者是善生无忌等等，类似这种就是同类或者是异类的因果。那两者间，因果两者间是无间的，就是没有间隔的，在时间上是连续的，这样相属而起，这就是连复缘起的定义。好，那有关分位缘起的定义，就如十二支缘起，无明缘行乃至生缘老死这样的例子。好，诸缘起的第四类远续缘起定义，如注脚 123，同样是在讲义71页，注脚123的刮胡一，普光居舍论记引文的第二行，故正理云，远续缘起，为前后记有顺后受及不定受的业烦恼故，无始轮转。好，那所谓的顺后受的业呢，它所指的就是今生造业要到隔一世，要到第三世才会，或者是第三世之后才会得过，才会感得果报。比如说今生是第一世，下一生是第二世，下下生是第三世。所以所谓的远续缘起呢，是要有间隔的，是有间隔的，而不像连复缘起是，比如说今生造，下一生就受果报。好，因此在讲义72页的刮胡二法宝的具色论述内文上，从第三行开始就先说明分位缘起，第四行就是说明远续缘起。在远续缘起的内文呢，就有提到不设身现熟业，这边的身业，身熟业就是指顺身，顺身也就是今生造业，第二世下一世就受果，这叫顺身受。那现熟就是今生造，今生感果，同一世中感果。因为今生造，不管是下一生受或者是今生受呢，都没有间隔，所以不涉属于远续缘起中。那因此下一句话就讲非是即次而续，即所说的就是现熟业，次所说的就是顺生熟业。即跟次所指涉的是前面两种所造不同的业而感得果报的时间，是即现身受或者是次一生而受。好，接着在宝书引文的连复缘起呢，它的说明是取相连皆相系不断，名连复缘起。今详远续连复二种缘起别者，远续为隔月，就是有间隔，连复呢是无间，就是没有间隔，是连续的。远续缘起是一首音，若间无情亦远同类音，若有情亦片行音。那宝书这边的解释跟讲义74页所说明的内容是有点不同的，因为在后文会提到分位缘起与远续缘起是为有情，但是不太知道为什么这边古德却说远续缘起假设是包含无情的话，远续缘起就不只是一首音，也是有同类音。好，连复缘起呢并非一首音，连复缘起本身通于同类音、片行音还有能作音，但是要扣掉相应音、具有音以及一首音，因为相应具有是因果同时的，但而不是无间，无间就是指有前后才叫无间。那如果相应音、具有音，这二因所感的果因果是同时的，所以没有前后无间这样的时间性质。一收因本身是有隔月的，非无间的，所以也不包含一收因。好，那这是古德对于四种缘起的解释。 包含也引用了众贤论师的顺证理论做说明。接着基于具备这样的观念之后，请看到讲义73页，科判刮胡小溪释义义，解释不同于分位缘起，或者是不同于经说十二支缘起，在其余论师所谈诸缘起的定义。论文提到何缘经说此十二支与品类主所说有异，如比论说云何为缘起，为一切有为乃至广说。接着释经论主回答，请看到讲义74页，速达然言因别异趣，阿毗达摩依法相说，如是宣说分位刹那远续连复为有情数情非情等，是为差别。那这段文呢，请将分位还有远续可以标上 A， 那刹那以及连复这二种缘起标上 B， 那个别对应后文唯有情数是 A， 情非情这是 B。 好，那速达然其实就是契经的音译，也就是指在契经中世尊所开演的十二支缘起跟品类主论说的一切有为法及缘起，这样的说两者差别意是基于包含的范畴不同，因此在四种缘起法中，分位缘起以及远续缘起是唯限于有情，那刹那缘起还有连复缘起是包含有情及无情物，那论文是翻成非情，意义是一样的。那相关的讨论如注脚128刮胡一所引用的大毗婆沙论卷27，其实也有这样的内容。同样是论文先引的品类主论所说的云何缘起法为一切有为法，提问者就说此与彼论所说何异，在大毗婆沙论这一段文所说的此论主要是指发智论，因为大毗婆沙论是广释发智论的一部论书，所以这边的此基于前文的脉络所指的就是指发智论，彼论呢所指的就是品类主论。好，那接着当时有部的论师呢就回答，在发智论所说的由于只是针对契经所谈的十二支缘起，所以说契经所谈的内容就是发智论所注解所说明的内容是不完全的，而品类主论所说的呢是了义说。那接着请看到答的第三行，更正，答的第二行后连续到第三行，此为说有情数缘起，彼通说有情数非有情数缘起。那下文的有根、有心或者是执受，这都是只局限于有情。有根就是五根，具足五根，那当然说具足六根也可以。那有心，这个有精神层面的，这是一定是有情，唯有有情才具备有精神层面的。那执受的定义呢，请大家回去参阅先前俱舍论的戒品，就是心心所法共所执持摄为一处，那这样的对象就称为是有执受。好，所以执受这样的说法也是只局限在有情数而已，有情的这一类，有情数就是指有情的这一类。好，那因此在阿毗达摩或者有部的论书很常会看到说 迄今某些说法其实是不了义的，而阿毗达摩论文所谈的阿毗达摩依法相说呢，就是指阿毗达摩是依了义的一种说法作为广演或者是广释等等。所以我们常听到的就是不为法相，不为法相这样的一句说法，也就是指它是一种了义的，是一种正确的，不需要再进一步去加以说明理解的。但是呢，迄今所讲的是有别意趣啊，有特殊的不同的含义跟旨趣，也就是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所谓的缘起法，以品类足论讲是广摄一切有为，广摄一切有为法。那以现在的世亲所谈的呢，就是品类足论所谈的缘起是一切有为法呢，它所指涉的可以从刹那缘起或临复缘起来谈。那如我们刚才所讲的，如果是刹那缘起的话，因为所举的是眼色为缘生眼识，乃至意根，还有法境为缘生意识。那内容上其实就有广摄一切有为法，就有广摄一切有为法。那谈缘起呢，主要只是局限在因果这种相生啊，所以不可能是说到无为的层面，所以只局限在有为法的范畴。好，那意思也就是说，其实诸缘起呢是可以广摄一切有为法因果的关联性，然而世尊所谈的无明缘行寻缘事，这只局限在从有情在三世中的流转乃至还灭这样的角度在谈，那因此是有特定的范畴，所以说是有别意趣，因基于因于特别个别的这种含义跟旨趣而谈，所以只局限在有情数的十二支缘起。好，那接着请看到刮胡逼明前余惑问：迄今何故为说有情？宋曰：于前后中计未遣他余惑。也就是世尊谈降十二支缘起的特殊意趣，主要是针对对于前计、中计或者是后计有所迷于的、有所无知的有情而谈的，因此不会去广谈一切有为法，而只局限在有情对于三世这种愚痴迷惑而谈。好，那接着看到论文长行的解释：为三际中遣他余惑，三际差别为在有情。接着先谈有情对于前际的余惑，也就是对于过去世的种种有所愚痴无明不知的。好，论文先提到问：如何有情前际余惑？有情对于过去世有什么愚昧不知呢？答：位于前际生如是矣，我于过去世为成有非有，何等我成有，云何我成有。好，那后继世的后继的余惑是什么呢？请看到讲义75页。如何有情后继余惑？位于后继生如是矣，我于未来世为当有非有，何等我当有，云何我当有。前际余惑跟后际余惑，有情所愚痴不知的内容上其实是很相近的，只是时间是曾经过往发生，或者是将来后世往后会发生的，但是所迷惑的内容以现在论文所呈现的其实是很相近的。 不管是对于过去有三种疑问嘛，哈，过去是曾是不是曾经有，还是不存在？所存在的这个友情是怎么样的性质？什么样性质的友情，它的差别相是如何？这是对于过去。那对于未来呢，也是说，未来的我到底还会不会继续存在？是有还是非有？那如果是有的话，是怎么样的自信的我而有？这样子某种自信我而有，它的差别相又是什么？所以何等我曾有呢？如果以古德的注解，主要是在说明这样友情的本身的性质自信。云何我曾有，或者是云何我当有呢？这是在说明某种自信友情它的个别相，它的差别相所指的是什么。那所谓的差别相，在古德的注解呢，是说是常还是无常，是男女种种的这种差别相。那接着所谓的中继于呢，他的疑问就不同了。问如何有情中继于惑，位于中继，身如是矣。何等是我，此我云何？我谁所有？我当有谁？好，那对于中继，中继就是指现在，现在是所生的疑惑呢，有是。那何等我，何等是我，这同样是在迷惑自信，到底是色为我，还是受为我，乃至于想行识为我，是即运即我，还是离运即我？那这就是对于我的自信有所疑惑不知。那此我云何？这边的云何，用白话的解释就是我是怎么样的。所以所迷惑不知的是在某种自信体性下的差别相。那同样的，就是比如说，如果是即运即我，这个色是我，那到底是常还是无常？那这样的色，它的差别到底，比如说所呈现的不同的相貌等等是如何的？对于中继的第三疑惑，我谁所有，这是在去追求现在的我是为过去哪种因而生起的果。所以意思就是说，现在的我是因何而有的，这是在对于现在的果法而生起迷惑不知过去的因缘是什么，过去人生的因缘为何？这是友情所不知的。好，那我当有谁？这是以现世的我为因缘，将会升起当来的哪些哪种果法有所迷惑不知。好，那因此呢，在中继所生的疑惑是对于我的自信，以及我的差别相，以及因何而有，迷惑于因，我当有谁，迷惑于果。相关的论文解释，从在注脚的132，那刮胡二所引的就是这三季的余惑呢，它的契经就是引于现存杂含296经。相关内容的说明，如注脚132的刮胡三，普光的聚色论记，三个双圆圈所对应的就是前记、后记以及中记的义。对于论记的解释， 最后引文的倒数第三行开始，前记不宜因，体是因故，不宜果，知是现故。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友情对于前记的迷惑不知，不会去怀疑，不会去对于因有所疑，因为前记本身就会升起现世的果法。也就是我们现世的友情对于前记知道，前记本身就为因而升起现世的我，现世的自己，所以对于前记的迷惑不会去怀疑因，而也不会去怀疑果，因为果就是现在当存的自己，现在正存在的自己。好，那对于后记也就是未来世不会升起怀疑迷惑于因，因为知道未来世的因就是现在世的友情自己。那不会去怀疑果，理由就是因为未来世本身就是果法。但是对于中记的迷惑不知呢，却有因果二疑，也就是论文所讲的我谁所有，这就是迷因，那我当有谁就是愚痴于果。所以在对于中记的愚中，中记的愚惑中就有因果二疑，在前记或者是后记呢会有有无二疑，就是不知道过去我到底有没有存在。那如果有存在的话，它的自性跟差别相是什么？那如果没有存在的话，当然就不会去进一步讨论自性以及差别相了。好，那这是古德非常详尽对于友情于三际中的愚惑不知论文上的诠释说明。好，那接着请看回讲义75页，中记以科判中的结语，结未除如是三记愚惑，今为说有情缘起，如其次第说无明行，即生老死病是即是自有。所以者何？以七经说，必除谛听，若有必除于诸缘起，缘以生法，能以如实证会观见，彼必不于三际愚惑。为我于过去是为成有非有等等。好，那讲义75页的结语呢，就是说明世尊开言圣教，当然主要是为了解决在三界流转生死的友情，怎么样能够离苦得乐？所以所说的缘起教义，只局限在于友情的层面。论文倒数第二行提到，如其次第说无明行，这就是针对前记来谈。即生老死，这是针对后记来谈。病是名色乃至于道有，这是针对中记的愚惑友情来谈。所以论文这样的一种叙述是有它的相对三记愚惑的说明。那在引用的契经，从讲义75页到76页呢，出现了两个名相，两个名词。那这两个名相名词呢，跟后文的探讨也会有关系，就是缘起法还有缘以生法，或者是说缘生法。那两者的差别呢，在后文会谈到。接着请看讲义76页，刮胡逼的蓄意说。蓄意说的意思也就是为什么契经中为谈十二支缘起是局限于友情的层面。有余师说爱取有三， 亦未除他计的余惑，此三皆为后计因故。这意思是说，在上一段文以有部的正义爱取有这三支啊，其实是属于中计，也就是现在式的。所以讲爱取有这三支所针对的是余惑于现世的友情，但是在有部正义的其他家说法呢，却有这样的主张，认为爱取有它由于是产生后继，也就是未来世生老死的因，那因此呢讲爱取有其实也有针对除有情后继的余惑，为了除遣有情后继的余惑而讲了爱取有。当然这不是有部的正义啊，所以在俱舍论世亲才会说是有余事的看法。好，那接着看到关于缘起的第一大课的第四项，以略摄果。又因知此说缘起门虽有十二支，而三恶为性，三为惑业事，二为果与因。一般常听到的是惑业苦啊，那这边其实是跟更正是惑业果，那惑业苦也可以，那这边的论文呢是用是，那其实意义是一样的。所以呢在颂曰就有提到三烦恼二业七事以名果，那略果即略因，由中可比恶。那略果是指在前计，前计略果，那略因呢是指后计略因。那为什么呢？因为在中计谈的最详尽，所以前后计所省略的呢就可以由中计来做说明，后计略过，那前计略因，后计略过，前计略因。好，那接着看论文的解释，无明爱取烦恼为性，行即有这二支是以业为性，其他的七支是以事为性，所谓的事就是烦恼业所依止的事，这七事呢以名为果，亦准于五，以及亦名因。于五呢就是指无明爱取还有行有了。好，那因为呢这余五就是无明爱取还有行有这烦恼为性或者是业为性的五支。刮胡B何缘中计广说果因，因为是先谈事名色六入处，那这五支再谈爱取有，那这是先有果后有因啊。好，所以中计广说果因，开示为五，或为二，那后计是略果，示为二，就是生老死，前计是略因，就只有无明跟行，那或为一，就是或是指无明。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中间是广说，前后却有省略的情况呢？答，由中计广可以比度前后二计，广义已成，故不必说，说便无用。意思就是说不用再重说罪言了，中计现在是已经说的比较详尽完整的，前后二计呢就推度比之了。好，接着科判一，视通疑难，刮胡 A 续疑，若缘起之为有十二者，不说老死的果，生死因有终，不说无明的因，生死因有始，或应更立，更立缘， 或因更利于缘起之于富有余，成无穷失。意思就是说，如果缘起只有这十二支、十二相的话，那到了老死就结束了，就不用没有谈到老死所衍生的果法是什么。那么代表生死呢，应该是有自然就终结的。那同样的，无明是最初的第一支，而无明产生无明的因是什么？不去谈的话，那也代表它有一个最始、最初的。但是呢，事实上，如果不修行圣道的话，生死是没有终的。那再者呢，在经文也常常看到，佛所开眼的呢，就是常会说到无始，而不是去谈有始。有始是佛法所反对的，有始多半就是主张有神我外道等等，所才会谈有一个初始，主张有个犯我等等。好，所以第一个难问呢，是如果不谈老始所生的果法呢，生死因有终；不谈无明能生的能生无明的因，生死因有始。另外，假设去谈老始的果，或者去谈无明的因，那就是会有余复有余。比如说老始的果法是 A， 那 A 再生的果法是 B，B 再生 C， 那就是有无穷无尽。那同样的，去追溯无明的因，那无明的因假设是甲，那甲的因再往前推是乙等等，那就同样是无穷无尽。那这样的所谓的无穷的过失呢，基本上在印度的论法他认为是不合理的。好，所以这样的疑难呢，它就是有双刀论法。说老死是一个告终，无明是一个初始，这样也不对。那如果再立其他的老死的果法，无明的人生因，这样也会无穷无始，也不对。好，那接着看论主怎么去回应这样双刀的疑难，双刀论法的疑难。标，那不应更立，然无前过，此中世尊有意一现。这是总答，也就是说不需要再去立老死的果法，也不需要再去追溯人生无明的因，所以说不应再去更特别立其他的缘起支，只要有这十二支就已经完备具足了。但是呢，也不会有质疑者所提出第一个问难，就是生死因有终，或者是生死因有初始。为什么呢？接着就先以寄送来回应。从祸生祸业，从业生于世，从事事祸生，有之理为此。那接着常常回就解释说明，从祸生祸业所指的就是由爱生取，从祸生业所指的就是取生有，无明生行，从业生事所指的就是行生事，或者是有生生，从事生事所指的是从事之生于名色，乃至从畜生于兽，从生生于老死。那中间的乃至就是有省略了，事生名色，名色生六畜，畜六畜生畜，乃至于到畜生兽，这样的就是都是属于从事生事。那乃至未来世中的事，未来世中的生之生起老死之，这也是从事生事。好，那第五种从事生祸，就是指十二支中的受生爱。好，那这样怎么去回应质疑者所谈的老死的果法，或者是无明的因是什么呢？ 请看第二个双圆圈。在看第二个双圆圈之前，大家可以将从惑生惑标 A， 乃至从事生惑标 E， 就是标成 ABCDE 五项，个别对应第二个双圆圈的内文会比较容易理解。好，那这五项的说明有提到老舍的国法是什么吗？是有的。内文常常提到以显老舍为事或因，即显无名为事或果。无名老舍事或性故，其假更立于缘起之，故今言不是存大苦运极，若不尔者此言何用。好，论文所说的以显老舍为事的因或者为惑的因，所指的是前五种的哪，是指第四以及就是第以及一，从事生事以及从事生惑。老舍是事的因，老舍本身其实所指涉的就是现在事中的名色六路触受。这请先看到讲义六十九页，大家要先有这样的观念。前面的论文其实已经有特别说明，讲义六十九页论文的最后一行，如是老舍即如今是名色六处处受这四支。意思也就是说，在现在世的从名色一直发展到受这样的友情的这种衍生呢，在后继未来世就用老舍这一支做代表。因此请看到第一中的从事生事，从事生事事之本身为什么不算在老舍里面呢？因为现在事中的这个事之其实对应于未来事是生，是生之啦，因为这边的事如果在入胎的话是结生事，对应于未来事也就是只有在生的这一刹那，所以老舍本身呢，它不包含现在的这种结生事的这个事之，而是从名色开始算，从名色六路触受这四支的这样的缘起衍生呢，都是可以说成，都是可以是看成是老舍。好，所以内文提到从名色生六处，乃至六处生处，处生受，那本身呢，也就是可以视为是老舍作为因而生起后面的种种，所以是从事，从这个事而生起事，所以说老舍是事的因。那老舍是惑的因，这是在一，就是 ABCD 的一，从事生惑。论文是谈到受生爱，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从前面的观念，老舍本身也包含受，对不对？老舍本身就是现在世中的受之，所以直接将受代换成老舍，也就是由老舍生爱。所以为什么论文会说老舍是惑因，老舍作为惑的因，因为爱本身就是属于惑嘛。受人生爱，那也就代表替换成看成是未来世中的老舍， 生起惑，这是一样的道理。好，那即接着看下段文，即显无明为事的果，无明为事的果，这是同样 ABCD 中的一。无明为事的果，无明过去式的无明，也就是现在式的爱还有取。内文从事生惑的，也就是受生起爱，直接把爱替换成是无明。那无明是由受，爱是由受而生，爱替换成无明呢，也就是借由受这样的事生起惑，也就是无明。所以说无明是无明为事的果，由事作因生起惑这个果。好，那无明为惑的果是哪一项呢？是 A， 是上段第一个双圆圈中的 A， 从惑生惑。好，同样的也是将爱替换成是无明了，将爱替换成是无明，更正，将取替换成是无明，将取替换成无明，也就是无明可以作为惑的果，就是由爱生取，那把取替换成是无明。所以从惑生惑的第二个惑呢，就是升起的这个果法，这个果法的缘由是来自于惑，所以说是惑的果。好，因此呢，对于无明它的因，无明它的因就是从无明作为惑的果来看，老死作为因而升起的果法呢，就是由老死为事的因作为说明。因此以这样的一个道理呢，就不需要在于十二支缘起之外别立缘起之了。请问针对以上的内容，我会建议大家如黑板上应该是在大家的右手边，将十二支以及将惑业事把它写于讲义的空白处。简单的说明，就是提问者要追溯无明，人生无明的因是什么，以及要去解释老死为因所生的果法是什么。因此呢，论文在第二个双圆圈，老死本身作为因，可以去升起事，或者可以去升起惑，就是老死为事惑的因，以及写无明作为事惑的果，这都对应于前文，就是老死为事惑因，就是第一个双圆圈的第四项跟第五项。那因此就回应了老死作为因所升起的果法有事跟惑，就是第四项跟第五项。那无明作为果法，它能生的因呢，也是事跟惑，那对应的内容呢是第五项以及第一项。那以此呢，就可以圆满的回应提问者的质疑， 去探讨无明因，以及去探讨老死的果。在十二字缘起呢，就已经有充分的说明，因此不需要于十二支之外再别立其他的缘起支。好，那接着看论文，如是存大苦运集，这句话在古德的解释蛮巧妙特别的，如注脚140的刮胡一跟刮胡二，比较简单的内容请参考刮胡二圆辉法师的俱舍论颂述论本。如是存大苦聚苦运集呢的如是所指的就是十二支因缘起法。那存的意思古德认为是无我我所，有这样的含义。那苦运就是指十二支缘起的果，依着果这个意义的角度，就是这句话的苦运。那如果十二支缘起站在以为因的角度去升起，能生因的角度去升起果法呢，这样的能生因的含义就是这句话中的集。那存大的这个大呢，所代表的就是这十二支缘起是无始无终的，因果相生，生死轮转，如果没有修行圣道解脱的话，就是无始无终。所以如是存大苦运集，在古德的理解有这样的含义。但是在六祖论中的四生祖论呢，他的解释倒不如像中土古德这样的说明，请大家参考讲义72页。讲义72页注脚栏最下方有引用四生祖论卷三引文的倒数第三行末，言如是者，示现闲了开发的真语。真语的意思就是同义词啊，如是存大苦运集的这个如是呢，它就是示现闲了或开发这样的含义。能生起故，说明积极，也就是极的含义是能生起。存的意思是至极，究竟圆满的意思。那大苦运，这就是指非常大的灾恨等等。在论书这样的解释可能是比较接近普遍一般的看法，那古德的中土古德的说明呢，就感觉是比较深意，比如说将存视为是无我我所的含义，大视为探讨无始无终，代表隐含这样的意味，这应该是比较一种特殊的解法。好，第一节课的内容就先到这边，因为下一段会有一段完整的那个问答说明，所以到这边为止，不知道有没有问题。好，如果没有的话就休息10分钟，8:05继续第二节课的内容。